今天我们有短短的两个小时来看圣经辅导这个很重要的题目。先给各位讲一讲圣经辅导的历史圣经辅导是哪里来的。首先，圣经是一本辅导的教科书，圣经是一本辅导的教科书。下面有两句话要一定要一起来听，一起来做笔记的啊。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书，可是圣经对于科学所处理的问题都是正确无误的。我再说一次啊，圣经它的用意不是一本现代科学的书，可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关于科学的事都是正确没有错误的。同样你可以说圣经不是一本考古学的书，可是圣经所讲关于考古的事情呢，考古学只有证明没有推翻的，都是真实的没有错误的。所以圣经不是一本科学或者考古学的书，可是科学跟考古学所处理的事情呢，圣经所记载都是真实没有错没有误的。不过圣经确实是一本辅导的教科书。我说虽然这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书，但是圣经里面讲科学的事情都是对的，都是真的。不过圣经特别是一本辅导的教科书我们基督徒都知道都会背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四件事情：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导、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
我数一下人数，我把讲义给你，先让我知道。
这个就是辅导的一个大纲：教导、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这个就是辅导的大纲。自从马丁路德、加尔文掀起了宗教改革的运动之后呢，宗教改革传到英国就是清教徒运动，清教徒就是英国的宗教改革，清教徒就是第一批向英格兰人传纯正的十字架悔改的道理，传十字架的福音的牧师就是清教徒。当时他们除了讲道以外也做辅导的，他们称自己的辅导工作叫做心灵的医治，不是内在医治啊，心灵的医治 The cure of souls， 心灵的医治 The cure of souls。 心灵的医治就是跟讲道教导一样，不过是针对个人或者家庭的。神的道应用在个人或者家庭的需要上，就是心灵的医治 cure of souls。 意思就是说，一直到现代心理学的兴起之前，现代心理学兴起之前呢，辅导是教会当然的任务，辅导是教会当然的任务，牧师、长老等等将神的道应用在人心里的需要，家庭心里的需要。不过在现代心理学兴起之后，现代心理学当然有很多的心理学理论专家，比较早一点的最有名的就是弗洛伊特Sigmund Freud。 自从世俗的心理学兴起之后呢，心理学就自称为自己是科学。严格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的假科学 pseudo science。 假的意思不是说他们有什么邪恶的动机，这个是另外一码事。我们在这里批判心理学呢，不是批判人的动机，因为可能有弟兄姐妹也是读心理学的，你肯定是因为要帮助人才去修它但是呢，他假的科学的意思乃是说呢，心理学所研究所做实验的材料呢，不都是能够重复的，不像生物把一些东西放在显微镜里面，你可以 repeat， 你可以重复它。心理学等于社会学、人类学，这些是行为科学或者社会科学， 很多事情是不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的，很多的资料就是人的思想、人的感情是不能够重复的啊。心理学自称自己为科学啊，而且啊，今天美国社会、政府啊等等呢，都把心理学，特别是精神科的医科啊，当作在法律上是有权威的。比方说，有人谋杀或者被告是谋杀，然后呢，精神科医生可以证明他是癫狂的 ，insanity plea 啊，好，那所以心理学现在已经是在西方社会一个很高很高很高地位的一门的学问。好，先有圣经，有宗教改革，然后现代心理学。好，我们现在继续来讲第四啊，有圣经的根据，有宗教改革，新教徒的榜样。现代心理学兴起了，是假科学。然后呢，我们来看心理学涌进教会，心理学呢的影响进到教会，又分两段，一段是进到自由派的教会，第二是进到福音派的教会。那这段呢，我们现在不详细讲，后面呢有机会我们再来讲。心理学进到教会，所以呢，到了1970年。J. Adams 亚当斯博士，当时他要在威敏斯特神学院开一门教牧辅导的课程，他去找一本以圣经为本的辅导教科书，一本都找不到。也就是说，世俗心理学啊，有很多的著作，除了17世纪18、19世纪清教徒所写的心灵医治的书以外，当代的以圣经做出发点的辅导书一本都没有，所以他就动手自己来写了。第一本是 Competent to Counsel 啊，现在我们中文版呢，我们中华展望把它出版第二版啊，第一版不叫这个名字，已经绝版了，叫做成功的辅导，第二版呢叫圣灵的劝诫 Competent to Counsel。这个书的名字来自罗马书第15章第14节，罗马书第15章第14节，保罗说，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啊，信徒们都能够做辅导的。罗马书15章14节，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蛮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啊！你看啊，蛮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够彼此劝诫，能劝诫就是 competent to counsel。亚当斯第一本书书名啊 ，competent to counsel 就是能劝诫啊。亚当斯的信念是圣经教导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能辅导的。那我们不是说每一位基督徒呢，啊，属灵的情况都是健康啊，我们不是说每一位基督徒呢，啊，在智慧上都很成熟，但是，啊，在神面前常常有省察、有长进的基督徒，是能劝诫的。圣经给我们，或者说基督徒拥有什么？啊，我们牧师祝福都讲的啊，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是不是世界没有的，只有教会才有的，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再加上圣经，再加上教会众弟兄姐妹的恩赐，这五方面，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圣经啊，都是神所默示的，预教训啊，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再加上教会弟兄姐妹的恩赐，这五方面呢，是只有教会拥有的，非信徒是没有的。所以每一位基督徒都能劝诫，都能辅导。亚当斯自从写了这一本成功的辅导，也就是圣经啊，对不起，圣灵的劝诫这本书之后呢，继续写了 Christian Counselor's Manual 啊，就是今天啊华盛顿出版的圣任辅导，圣任辅导这本呢是圣灵的劝诫的实践本、实用本啊。之后呢写了几十本书啊。 那圣经辅导今天呢是一个全美国甚至乎全世界的运动，和基督教辅导或者教牧辅导是完全不同的。不同在哪里呢？第一，目标不同；第二，理论基础不同。啊，市面上很多自称为教牧辅导、基督教辅导的，不是圣经辅导。你说怎么样才算是圣经辅导呢？称为圣经辅导的辅导，必须是相信圣经的全备性 ，the sufficiency of scripture， 全备性。也就是说，市面上有很多的教牧辅导呢，他们认为圣经对心理辅导的问题讲得不很清楚，不很详细，所以呢，需要心理学来帮忙的。圣经辅导认为，心理学是需要圣经来检讨、来批判，才能够重建使用的。又有基督徒的辅导教授或者心理学家说，心理学不是上帝的普遍启示吗？这个就等于说老子是神的普遍启示一样，完全不是。对不起，他们搞错了。孔子、老子、弗洛伊德心理学家是他们的看见是神的普遍启示吗？不是，神的普遍是从上而下，人的心理学是从下而上的。神的普遍启示，诗篇十九篇说无言无语，也没有声音可听。心理学、哲学等等是有话的，有言语的。神的普遍启示，圣洁无罪的上帝所启示的。心理学、哲学等等是有罪的人想出来的。神的普遍启示是上帝颁布给人的。心理学、哲学等等是有罪的人对神的启示的回应，但是正是因为是有罪，所以呢肯定有歪曲的。你说那神学有没有扭曲？当然也有啊，只有圣经是无误的。所以不论是神学、哲学、心理学都要受圣经的审判，才能够重建来用在教会事工上。好，现在我们先来看圣经辅导的目标。圣经辅导的目标就是帮助人过有纪律的生活，遵行上帝的话，接触圣灵的果子。我再讲一次这句话呢，是我们今天早上整个课程的整个讲座的这主题。圣经辅导的目标是帮助人过有纪律的生活，遵行上帝的话，借助圣灵的果子。我用英文说一次圣经辅导运动有一本书的书名是 How to help people change， 帮助人改变，朝着什么方向去改变？朝着过有纪律的生活。什么叫有纪律？过有纪律的生活，遵行神的话，接触圣灵的果子。好，负面的来说，圣经辅导的目标不是使人感觉舒服，或者是减轻他们的痛苦，这个不是我们的目标。那有人打电话给你，一般都是晚上十点多，讲到早上两点的还不放还不放弃的你会很同情他。但是我们基督徒的思想要清楚，我们的目标不是减轻他的痛苦，我们的目标是给他神的方法来面对他的痛苦，而不是减轻他的痛苦。神没有保证基督徒顺服耶稣基督、遵循神的话的时候痛苦会减少的。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患难，不过不要怕，我胜过世界。那不等于说基督徒呢 的痛苦会减轻，会感觉的舒服。那你说耶稣基督不是与我们同在吗？是的，与我们同在，给我们能力去度过难关。好，所以圣经辅导的目标不是使人感觉舒服，圣经辅导的目标也不是给人一个正面的自尊心或者是自我形象。今天美国福音派的教会最畅销的儿童主日学材料也是最便宜的，学生版5块钱老师版9块钱，你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你们教会呢大有可能是用这套的，因为 全美国全世界各宗派都用他们的。你知道他们每一次每三个月出版的主日学材料是出版40种版本吗？每一个宗派他修改一点点，浸信会的有浸信会版本，卫理公会的、长老会的、圣公会的、路德会的、灵恩派的、五旬节派的等等等等啊。也就是说，今天这些儿童主日学的材料根本不是以圣经的教导做他们的目标的。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材料里面说，我们的目标就是建立孩子健康的自我形象。对不起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不是建立人的自我形象，这个是 Robert Schuller 讲的，这个不是基督教。 Robert Schuller 讲的不是基督教，不是圣经的教导，相反的，耶稣基督来自要人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他。你说圣经不是说爱人如己吗？对的，但是不是爱己，是爱人如己。没有一个人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的，都是懂得保管他的。以弗所书第5章25到33节，这个是我们的罪性。你教导人爱自己，就等于教导人犯罪，以自己为中心，不以神为中心。所以圣经辅导绝对不是教导人有健康的自我形象，自我形象这个观念本身背后建立在与圣经有距离的、与圣经有分别的心理学的理论基础上。我再说，建立人自我形象，这些基督徒的辅导者他们的用意是好的，我们不批判主内弟兄姐妹的动机，但是的理论基础不能不说清楚，是与圣经完全不一样。所以圣经辅导的目标不是使人感觉舒服，不是建立一个积极的自尊心。我说我们今天的儿童主日学的材料呢，往往都是建立孩子的健康的自我形象。因此呢，第一，我们福音派包括华人包括美国人的主日学老师用来用去不满意的，然后呢又觉得这些是不是给suburban 就是美国中产阶级的白人小孩子用的。是的，不过更重要的不是文化上的有限性，更重要他没有把圣经的道理讲出来。我举些例子，比方说讲大卫跟歌利亚你看大卫很爱他的家庭，很爱他的国家，靠着那力量能够打败敌人，这个不是大卫故事的教训以斯帖很爱他的国家，尼西米是一个很好的工商管理，也就是教会管理专家，这些都是以人的角度去讲圣经旧约救赎历史里面每一位大卫、以斯帖等等尼西米呢，都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没有把耶稣基督衬托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呢，已经受了心理学的影响太深了本身的目标我们从头来讲过。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这个是用另外一个角度讲同样的事情，圣经辅导的目标。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有爱，有什么？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还有没有虚假的信心，就是清洁的良心。清洁的良心对得住神，按照神的律法、神的诫命来看自己，这个才是圣经辅导的目标。好，接下来讲圣经辅导是教会传神的话的事工的一种。我再说一次，圣经辅导是传神的话语的一种事工，与讲道、主日学、查经布道是同类的事工。也就是说，圣经辅导不是一门发牌照、执照、挂牌之业的专业，不是的。是的，有很多基督徒有心理学的博士，或者他们是精神科医生，他们有他们的专业。圣经辅导不是一门专业，是教会。那你说牧师是不是专业？那在社会上看可以算是一个专业，但从圣经严格来讲，牧师长老职是主耶稣基督设立他地上的教会的职分的三种。同样的，圣经辅导是什么？在教会里面应该有的讲道、教导、劝勉，就是辅导传福音、怜悯、奉献、信心帮助人、帮助事工，是众多教会事工的一种。 基督教的辅导，也就是不是圣经辅导的辅导呢，常常会说我们的辅导啊，你们只不过是在传福音嘛。我说那有什么坏，有什么错？传福音不对吗？你们只是在做门徒训练吗？我问，这个岂不是耶稣要我们做的吗？我们被心理学的理论影响太深了，以为传福音只能做门徒，有无愧的良心，接受圣灵的果子就是不对的，太肤浅了。人的问题比这个更深，所以要找专家。哪里有什么问题是比领人做基督的门徒更基本的呢？你听懂了没有啊？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七点，圣经辅导不是以病人为中心的，不是 client centered。 那今天我们知道，假如你去找这个有博士学位的精神科医生或者是心理学家的话，你可能躺在沙发以上讲，他问你问题，你就讲，然后呢，这一位精神科，对不起，这位心理学家呢，就跟你说，假如我没有听错你的话，刚才你说的是哒哒哒哒哒哒，你说是啊，我很惨啊，哒哒哒哒哒，你请讲下去。他说，假如我没有听错你的话，刚才你说的是哒哒哒哒哒哒，好，他说你说是啊，你就继续讲。这种的罗杰斯的 Rogers 的以病人为中心，以当事人为中心的治疗法，他们就扮演一个好像一面镜子的角色，你讲他反应给你听，讲到最后你说啊，我懂了，都是我父母亲的错啊，他对我不好。意思说，这种的以病人为中心的治疗法呢，他假设人有能力有智慧自己解决问题，不需要有一面镜子你给他反应回去，人自己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你只要啊听，同情同理empathy， 把他所讲的再反映回去。圣经辅导对这种的辅导的检讨是自私跟懒惰，这些话都不是我讲的啊，都是书里面啊引用的。什么叫自私懒惰？假如我们接受圣经辅导的目标是使人过有纪律的生活，遵循神的话，接受圣灵的果子的话，那你只是听对方，同情他，然后反映回去他所讲的，就没有带领他过有纪律的生活，遵循神的话，接受圣灵的果子，所以是懒惰的，也是自私的。因为我们没有付出主耶稣要我们付的代价，以眼泪爱心勇敢传真理，叫到回到十字架的面前，委身遵循神的话，所以是自私和懒惰的。好啊，我们下面的第三段就不讲了啊。第四段我们要讲，心理学是上帝的启示吗？刚才我们已经提了一下，不是的。不论是心理学任何的学问，权威都不可以凌驾在圣经的上面。我举个例，那今天我们讲辅导，假如今天不是讲圣经辅导，今天讲我们讲教会增长，那我们肯定会从圣经的角度批判今天美国教会怎么样用广告学、市场学来迎合人的口味，对不对？嗯，美国教会做的不等于就对的啊。美国今天是在没落的，就基督教在没落的一段时期。21世纪的耶稣基督的教会等待着第三世纪的教会来领导。美国已经不是基督教的领导 ，OK？ 因为很多事情都从教会以外的专家来带领教会。教会呢是跟着世界上的思想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所以假如我们讲教会增长，我们就会批判广告学、市场学啊。今天我们讲辅导，所以当然就是批判世界上的心理学专家。不论怎么，你说那神学家需要批判吗？也需要。所以没有一种神学是在圣经以上的啊。我们是改革中的教会，那我们找到改革中很优秀的神学，但是改革中神学或者任何一派的神学都不能够取代圣经，都要由圣经来批判。好，有辅导学家呢是这样说的， 你在辅导的过程中要不要祷告，要不要用圣经啊？哦，那要看你祷告和读圣经呢是不是按照专家的理论，就是说是不是按照健康的好的心理学原则。意思就是说，假如你用圣经会责备他的话，那就有损于同情接纳他，让他抒发他里面的感情，那就不要祷告，不要读经，不要骂他。那这种的看法就是把圣经放在心理学的下面了，是不是？过去我们用祷告，用圣经，现在人说这个呢，人不能接受的，我们要表达同情。表达同情啊，和读圣经跟祷告不是冲突的。圣经辅导者也被哭打，不是哭，不是同情，圣经辅导的流泪是因为被放不遵行神的话，自己在神面前的情况是可怜的，我们为对方的灵魂悲哀，而不是同情他的痛苦。当然我们同情，主耶稣进入是好牧人，他也会耶路撒冷哀哭，是不是？还有刚才我们讲过，心理学、哲学、科学都不是神的普遍启示。普遍启示重要的经文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八到二十节，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二十和诗篇十九篇一到四。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说，上帝透过受造之物启示了自己，日月星辰花草树木叫人无可推诿，无可推诿。诗篇十九篇，诸天主说神的荣耀，无言无语，也没有声音可听。神的普遍启示是从上而下，心理学、哲学等等是从下而上。普遍启示是上帝给的，心理学是人写出来的，哲学、宗教、科学都是。普遍启示是无言无语的，心理学、哲学等等都是人的理论，用语言表达的。普遍启示是因为圣洁的神颁发的，心理学等等是有罪的人写出来，而罪污染了、扭曲了人的理性。这一点呢，是众多神学院里面，我说是福音派神学院里面的辅导教授不愿意面对。我再说一次，不愿意啊，不愿意说罪影响了心理学，同样的影响了哲学、科学等等。他们会说心理学是上帝的启示啊，或者心理学和圣经有很多符合的地方，这个重叠这个部分就是神的普遍启示。这种理论根本不知道是哪里来的，绝对不是圣经哪里来的。这个是任何一种的专家要把自己的专业合法化而制造出来的理论。什么心理学跟圣经，或者哲学跟圣经重叠的地方就是上帝的启示，不是，不是的。我们要看每一个学科最怎么污染了它，然后再重建那个学科。好，第五段，谁能辅导？我们刚才讲过，罗马书十五章十四节，谁基督徒都能劝诫，不过需要，但我们需要操练，需要装备等等。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一到第二节，以赛亚书第一对不起，十一章一到二节，十一章一到二节，这里讲到当弥赛亚要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圣灵是一位劝导，也就是辅导的灵。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到二节，从耶西的本地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借火石，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什么使他有智慧聪明的灵，谋略，谋略就是辅导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耶稣基督是最好的辅导， 劝慰师，所以耶稣说我去父那里，我就差派另一位保惠师，另一位保惠师，另一位辅导员，就因为耶稣基督是第一位是最好的，他要差派第二位保惠师啊。以赛亚书老早就预言了，当然有基督徒，有一些基督徒特别有辅导的恩赐，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八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八节，这里讲到不同的恩赐。第八节说，话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也就是说做辅导的就要专心做辅导，所以说辅导是一种恩赐并不过分。不过我们这样看，每一位基督徒都有传福音的责任，不有一些有布道的恩赐，同样的每一位基督徒都有辅导的责任，不过有一些特别有辅导的恩赐。那请听清楚好，辅导的恩赐不是懂得听别人讲啊，跟他一起流泪就叫辅导的恩赐，不是的。我也会跟别人一起流泪，但是不等于我有辅导的恩赐。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辅导的恩赐是什么？能教导，能帮助带领对方负责 ，keep him accountable。也就是说呢，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六次、八次，每一次你的目标不改变，然后呢，每一次检讨对方在神的道上有没有顺服，那这个不是流泪能够达到的。所以我说圣经辅导的目标不一样，所以方法也不一样啊。这个恩赐不是你同情对方就可以了，你看到他对方是受原生家庭的影响就可以了，绝对不是。这些都是常识 common sense。 当然我们受我们家庭影响搞一个原生家庭理论出来呢是没有帮助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要认罪悔改，用神的方法来回应家庭或者社会或者我的遭遇对我带来的后果，不一定是伤害，是后果，然后呢帮助我们以感恩顺服的心前进。有些人有特别辅导的恩赐，罗马书十二章第八节，加拉太书第六章二节告诉我们，我们要挽回那些跌倒的弟兄姐妹，挽回restore。 特别是长老们、牧师、传道们需要辅导，所以辅导不是一个专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不会告诉你怎么去挂牌的，这个不是圣经辅导的性质。我们常常都受外来的专家瞎跑了。神学院，你的神学院有没有认可的？圣经哪里说你的神学院需要认可的啊？你受了认可团体的控制，也就是说了天主教、自由派等等的神学院的控制，只不过说你的经费、你的图书馆有规模，一点都没有说明你的教导是合乎圣经的。同样的，你的辅导有了挂牌，一点都没有说明你的辅导是不是本着神的话。我们要从圣经来看，也就是说最好的辅导的地方是教会，甚至不是一个独立的基督教的辅导中心。教会是应当拿着自己长子的名分来做辅导的。那你说有些事情我们不会管理啊，我们不会是我们没有经验，但是我们都能学，不过需要付代价。有人忧郁，我们愿意每天去陪他，去看他，看他吗？辅导是要跟慈惠或者怜悯的施工和管教承接的施工还有教导施工一起合作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付代价，或者我们没有经验，但是我们不能说严重的问题就交给专家。那这些心理学家跟精神科医生喜欢说的，你们只做一些同僚的、同辈的辅导，专业的让我们来搞。好，谁能辅导？教会能辅导。辅导的对象是谁？好了，我们向谁辅导？很多基督徒以为呢，我们读了辅导就能够去传福音，去帮助别人。那请听清楚啊，辅导的对象是基督徒，辅导的对象是基督徒。我们往往呢有很天真的想法，就是哎呀，我们要去向社区的青年、破碎的家庭辅导，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是的，我们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请问我们把破碎的心灵带到怎么样的教会来？假如把辅导的对象破碎的心灵带到一个 基督徒本身有很多问题，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解决，一个软弱的教会怎么能够帮助外面的社区？所以辅导和神的话语先是要解决基督徒的问题。那你说非基督徒能够接受圣经辅导吗？能够的，只要他愿意的话。我先讲一句话，下面大纲后面一段会讲的。我们可以这样说的，那我们要给有需要的人的盼望，什么盼望？这样说，你有盼望的 ，There's hope for you。假如你愿意用神的方法来面对你的问题，不论你感觉如何，那很重要。最后那句话，不论你感觉如何，假如你愿意按照神的话来面对你的问题的话，你是有盼望的，你是有盼望的。一个非基督徒假如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用他的话来面对他的问题，不论是离婚、cancer、忧郁等等，啊，我再说一个非基督徒，假如他愿意用神的话、顺服神的话来面对他的问题的话，他是有盼望的。那你说，你这样做就是在传福音吗？我说对呀，这个有错吗？我们都被心理学家瞎倒了，好像传福音就是错的，就不是辅导。一个非基督徒，只要他愿意用神的话、遵循神的话来面对他的问题的话，他是有盼望的，他是有盼望的。那并不等于盼望，不等于他的丈夫不再打他、不再跟他离婚、他的 cancer 会有神奇医好，不等于这个。他能够面对他的问题的意思就是上帝与他同在，必定给我们一条出路，叫我们忍受得住，不是逃避问题，是忍受得住。好，所以圣经辅导的对象首先是我们基督徒。好了，下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啊，林牧师，你一直在批判心理学，你批判什么？我们不是批判心理学家的动机，这个包括我们主内福音派神学院绝大部分的教牧辅导学的教授啊，我们都知道北美洲最有名的华人基督徒心理学家跟教牧辅导教授是哪几位？我们不是批评他们的动机，他们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他们用意是好的，但是大部分的理论基础是有违背圣经的。我们也不是批判合理的科学研究的成果啊，研究的结果能够帮助我们分析这个有罪的世界人们的情况，不过资料 data 是要从圣经的角度去分析的。我们批判什么？我们批判他们的理论。你说说来说去，你说理论是指什么？好，我把这个理论这两个字或者世界观用最简单的方法三条问题来指出什么叫做理论，好吗？什么叫心理学理论？你说他们的理论错了，你说错在哪里？好，三个问题。第一，人是什么？第二，人的问题从哪里来？第三，解决人问题的方法从哪里来？最基本的问题，人是什么？他的问题哪里来？解决的方法哪里来？ What is man? Where do his problems come from? Where do his solutions come from? 好，现在我们来先来处理第一条问题，人是什么？我们来看四种人是什么的理论。第一种是弗洛伊特，弗洛伊特Freud, F-R-E-U-D， 弗洛伊特讲人是什么？人是一大堆的情欲 drive，性欲和谋杀对方的欲 ，OK， 也就是人啊，愿意跟谁睡觉都可以，谁都可以杀，特别是他是一个同性的父母亲，男的杀爸妈，女的杀妈妈，就是这么荒谬的啊！你去读心理学啊，你一定读到这些东西啊 ，Oedipus complex。但是呢，社会跟特别是宗教呢，压抑人这种的啊性欲和谋杀欲，所以人的心理不平衡，所以你要。精神分析就是分析社会宗教跟你里面的情欲之间的矛盾。人是什么？一大堆的情欲，或者是 drives。 好，第二，刚才那个是弗洛伊特，原生家庭理论就是来自弗洛伊特 Freud。 第二是罗杰斯 Rogers。 弗洛伊特跟罗杰斯呢都不相信人有灵魂，都不相信上有上帝存在的。罗杰斯是这样说的，我是谁？ 这个自我 self 啊，我自己，这个自己是什么东西呢？那后来一直说了，自己就是一大堆的情欲。罗杰是说，自我呢，就是我过去的经验的总和。这个自己呢，是我过去的经验。弗洛伊德说，自我就是我的身体啊的欲望。罗杰是说，我就是我过去的经验。两位都不相信灵魂的，都不相信上帝的。好，你说这么多的经验朝着什么方向走呢？罗杰是说，人是要自主的 autonomy， 这是人的目标。人是一个身体，是一个 living organism， 也就是说他不相信人有灵魂。这个生物的有机体啊，就是这个身体啊，要朝着自主。什么叫自主？按照我的意思来生活，这个叫自主。刚好就是夏娃亚当犯罪的那个核心的意义。好，人是什么？人是我过去经验的总和，朝着自主的方向走。你说林牧师，你有没有误会了他们的讲法？我是去网上打 Carl Rogers， 他的名字忘了是 Wikipedia 还是谁啊？就是一般世俗的的百科全书啊讲的 Carl Rogers 的权利啊。任何世俗的材料都会告诉你，罗杰斯的人观是这样子的。你只要你去查 Baker 的教牧心理学的百科全书，那不应该的咯， Baker's Dictionary of Pastoral Psychology、okay? 最有权威的教牧心理学的百科全书，他会告诉你心理学本身就是建立在进化论自然主义。什么叫自然主义啊？就是无神论的意思嘛，自然就是只有自然没有超自然等等。要诚实的心理学家都要承认，心理学这门学问都是建立在无神、唯物、进化等等这些理论基础上。那你说没有心理学家是基督吗？有，我没有说心理学家不是基督徒啊，我说他的理论根基。那你说总有一些基督徒是祷告读经吗？没有错啊，他一面祷告一面读经，一面接受另外一方面接受这些无神的心理理论，所以他里面的理论是人格分裂的。就等于我们很多基督徒呢，没有好好的将我们的心意让神来夺回。我们书上有一本书叫将人的心意夺回。所以呢，上班是上班，你做工商管理也好，你做市场学也好，祷告读经教会是另外一码事，两个不同的领域。很多心理学家就是这样子，他在诊所的时候所用的理论跟祷告读经教会是两码事，但是他又要搞基督徒辅导，所以他是混合的，他已经是混合的。好，人是什么？弗洛伊德说人是一大堆的欲望，罗杰是说人是什么？经验的总和。第三呢是 behaviorism， 行为主义啊，他们有 Skinner、Watson 等等。人是什么？人是动物。某某人要戒烟戒酒，你就给他一块 patch， 或者给他什么呀？就跟治理一条猴子一样的啊，你就把人当作动物。那现在很多你看到电视的广告吗？你要戒吸烟吗？当 willpower 你的意志能力不够的时候，你要去找医生咯。很美的电视广告，就是他就给你药啊。那我没有说不要用药哈，我的意思说这个背后的理论呢，人就是动物 stimulus response， 人说什么刺激就有什么样的反应。好像狗 Pavlov 最有名的实验啊，你给狗东西吃它就流口水啊，但是你重新摇铃，有一次你摇铃没有东西吃呢，它也会流口水的啊。人就是动物啊。第四，其实有五个 D 叫 cognitive psychology 啊，人就是像电脑一样，像机器一样啊。最后第五是新纪元 New Age。那还没有讲新纪元之前呢，前面的四派的问题是什么？是人，人来决定他的生命，要放纵他的情欲呢？还是宣告他是离开上帝独立的呢？还是人只不过是动物，人只不过是机器？那这个是四大心理学的理论，人是情欲，人是自我，人是动物，人是机器。好， 现在呢问题更加的严重了，进入到九十年代新纪元运动，人是什么？人就是上帝，人就是上帝，上帝是我，我是上帝。市面上有一本书是三卷的，叫做与神交谈 Conversation with God， 它是与神对话，忘记怎么样。我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很漂亮的华人餐馆里面看到中文版了，是新纪元的啊，不是吃素，但是呢是很健康的很优美的餐馆，里面有暑假与神交谈卷一卷二卷三啊，是以对话的方式写出来的。他第一段就是说讲神呢，用话来讲是很困难表达的。那怎么写的一千页三卷书，假如用话来表达啊，表达不清楚，为什么写三本书？讲到第一本的结束之前，他说你就是上帝啊，所以信是很好的，你就去发挥就好了啊，人就是上帝。好，我们来解释一下啊，这个新纪元怎么样影响心理学，心理学怎么影响教会。直到十年前，心理学透过弗洛伊德，特别是罗杰斯是影响福音派的辅导最深的一派，透过 Gary Collins 啊等等，而且华人的最有名的一些家庭辅导专家很多是用罗杰斯了，除了原生家庭是用弗洛伊德以外。好，我们组内的张义平女士呢，中文有一本，我们只有一本啊，心理学偏离真道啊，这本书呢她介绍了很多心理治疗的方法怎么样不合乎圣经。她还有一本书最近出啊，对不起，还没有出版，英文是出版的，我已经啊推荐那本英文、Unholy Alliance 不圣洁的联盟，中文翻译本的书名更加的刺激，叫邪魔登讲台，邪魔登讲，你请你等这本书的出版啊。英文是 Unholy Alliance， 这个是他的博士论文。那我告诉你他的研究什么东西，我们住在加州，不论北加州南加州呢，有很多的灵媒 Channel， 灵媒就是代表天使，就是邪魔讲话的人啊。那以前呢、外国人要去算命就去那小亭子，给十块钱一个老太太给你算个命，十块钱，对不对？现在不是啦，那亭子还在，但是有 psychic fair 灵媒大会，一般这个酒店里面礼拜天举行的啊，有各种各样的灵媒就是代表魔鬼邪灵讲话的。那今天呢，很多灵媒是有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在加州很多这种的，你随便在我们市区里面那些的咖啡店门口呢，不是很多杂志跟报纸吗？很多的城市有一本叫做 The Learning Annex 啊，那这个都是成人晚上业余的上课的好所谓好地方的介绍，其中很多的课程就是教导你怎么做灵媒，简单教导你怎么做，用台湾话说当地，就是教鬼啊。好了，那张义平女士的论文呢，她就是去研究这些教鬼的专家，有心理学博士的写书的，这书你都可以买得到的，你去 self help 啊，这个书店那个 self help 或者是 spirituality 啊，或者 metaphysics 你都可以买得到的。他去研究他们说什么，比方说最有名的句话就是 love yourself， 你要爱自己。你知道这句话是灵媒讲的吗？灵媒讲的话有可能跟圣经的一样的吗？就是摩比讲的话 okay, love yourself， 爱你自己。你说圣经不是说爱人如己吗？不是，圣经说爱人如己就是爱人不是爱己。你懂得爱己的话，你就要学习那么深那么大的爱来爱别人，不是爱自己的。那你说难道自己不要照顾自己的身体等等吗？要，那不叫爱自己。你圣经用什么话讲你就用圣经话讲，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是的，要保护，没有错，但不叫爱自己。耶稣说要舍己爱他，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爱邻居，不是爱自己啊。所以假如你以前是这样的教导这样的领受的话，欢迎你们本着你爱别人帮助人那个本来那个起初的爱心来参加圣经辅导的大运动大家庭。我再说一次啊，我们不是在批判人的动机，包括你的，只要你真的是愿意帮助人荣耀神的话，欢迎你参加我们的行列，放弃心理学加入圣经辅导的行列，从今天开始好好的去研究用这些原则来帮助人啊， 这些书籍讲座材料啊，现在都是到处都有，我的讲座现在你可以在网上免费听的，录影的啊。好，张丽萍女士呢去研究这些灵媒的教导啊，特别是那些普遍的教导，就是你就是上帝啊，你要爱自己等等，大概列出了至少四五十条，这些都是去那些新纪元的书店买回来的书。好了，他把这列出来，然后呢他去研究今天社会上的心理学的书，就是 self help 帮助自己的书，他发觉呢他前面列出来那几十条的教义，那些教导呢，有80%出现在心理学的书籍里面。也就是说今天的心理学，包括很多心理学家是新纪元，就是邪灵的教导的最佳推销员。那我不说每一位心理学家都是，我没有意思把每个人都归在这个范围里面，但是心理学这个行界已经成为新纪元邪灵的教导最好的推销员。 OK， 好了，还没有完。那基督教的教牧辅导跟家庭辅导的书，也就是我们最容易买得到读过的听过的讲员读过的书，假如新纪元灵媒的话有80%出现在世俗的心理学的书里面，请问有几%出现在基督教，不是圣经辅导啊，一般基督教教牧辅导家庭辅导的书里面呢？你要不要猜一猜几%？只要0%就是赞美主了。嗯，对，50%-59%，看你怎么算。Okay， 一半。也就是说心理学与圣经融合 integration， 也就是他们喜欢用的词 integration， 是完全失败的，这不可能的。以前的用的罗杰斯，哎呀你的自尊心呢很低，我们要建立自尊心，现在不是了，你爱自己，因为你就是上帝啊。当然没有基督徒愿意说这句话，你是上帝，但是爱自己是挂在嘴边的，还有其他的一半的鬼说的话，心理学家在讲，基督徒心理学家也在讲。也就是说这些灵媒呢，当然他们是在催眠啊、教鬼这种的情况之下写书的咯，对不对？比方说另外一位跟弗洛伊特有关，不过已经超越弗洛伊特的，他的名字叫Carl Jung，荣格，这个呢比弗洛伊特更加有影响力。荣格是常常教鬼的，这个是谁都知道的啊。他每年在瑞士有一个很高层的一个的会议， okay， 他讲的是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弗洛伊特呢是讲我们人的潜意识啊 ，unconscious 是一个人的。Carl Jung讲的 collective unconscious 集体的全人类的潜意识呢？就是邪灵的我们所讲的灵界，不过他用很多的很漂亮的哲学名词来表达。好，所以呢人是什么，这边人就是灵，我的意思是邪灵啊，跟邪灵可以交轨的人，人家是上帝或者是啊在灵界里面跟邪灵交往的。所以今天的心理学已经不像20年前是人本主义，是邪灵的门徒。我说心理学，基督教心理学也不例外。那我们把这些信息呢带来给平信徒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相信圣灵高莫我们的。约翰一书2:20-27啊，你说你可以在神学院里面讲吗？啊，只要能够的话啊，神学院已经改变了哈、啊。但今天大部分神学院、除了那些教导圣经辅导的以外，都已经深深受这些的影响。人的尊严从哪里来？是来自自我形象还是神的形象？人自由吗？人可以离开上帝而自主生活吗？好像罗杰斯说的吗？当然不能。自主就是罪的定义，我们要以神为主啊。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言语思想负责吗？还是说人是一个受害者？那我们一般呢都喜欢说人是受害者 ，a victim 啊，以前父母亲啊 叫我们上洗手间的时候呢打屁股打得太厉害了，所以后来呢我们都有自卑感，没有安全感，或者洁癖等等啊，这是常常听到的一些理论。亚当是说不是的，没有错，很多时候别人会伤害我们，甚至不受到性的虐待等等，但是当上帝造人的时候，上帝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创世纪一章第27-28节，要管理海里的鱼，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创世纪第2章15节说要修理看守这个园子，意思就是说上帝造人啊，本来是要人主动的，不是被动的，主动的去管理他周围的环境，而不是受环境的，就是很被动的受环境的影响。但是人犯罪了，当然人与外界的那个关系已经扭曲了，所以我们需要重生得救，做了基督徒之后再一次的主动的，也就是说没有错，有可能外界别人伤害我们，在我们身上犯罪，包括身体上的虐待，性的虐待，可是上帝造我们，上帝救我们，要我们负责自己怎么样应对这些事情。我举个例子啊，我是亚当斯的学生，1975年神学院毕业的时候，他还在写第一批的很多的书啊，然后80到92年我住在纽约职场，那个时候呢在纽约是个非常世俗化，今天也是很世俗化的一个教会，虽然纽约有一些的教会呢说是改革中的啊，在讲这些的白领的青年人传福音，不过他们传的有的是圣经的真理，有的呢也是有一点的偏差。当时我在纽约呢差不多忘记了亚当斯教授的教导，一直到了90年代末中跟末，我经历过两件事情。那这两个见证呢告诉你圣经辅导是有效的。你会问刚才你讲这么多理论有用吗，灵光吗？好，我给你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坏的，第二个是好的。某某教会一位青年20来岁的青年男子性骚扰一批15、16岁的男子。好，你知道教会第一个回应是什么？一个回应就是哎呀糟糕，这些少年人的父母亲会不会来告教会啊，这个是他们第一个回应，绝对不能够找警察啊，这是把这个事情要盖住。这种的行为是犯法的，因为这个那些少年人是15、16岁嘛。好，教会最后把这一位青年送到一个最有名的基督教大学附近的心理辅导中心，是全国美国呢都有的一个心理中心，两个字的，在 Texas 做总部的两个字的 M 开始的你做过辅导都知道是什么中心。那个教会呢花了超过$10,000，我忘了多少个，大概$20,000，能做的都做了，个别的辅导小组的辅导测试等等。我认识这位男这位男的就是那个当事人。我问他你的辅导跟你说什么，他跟我说 She told me to get in touch with my feelings， 他叫我要面对自己的感觉。我差不多气得要跳起来，没有讲悔改，没有讲改变，这位青年完全没有按照教会后来也跟他你不能再跟中学生来往，他孩子我看得到一大批中学生没有羞耻感了，从停车场一边喊向我喊 Reverend 林牧师，一点没有羞耻感的。后来听说就是重犯，$20,000，这个钱是身外事，问题这个人没有改变，继续还有三个人被他伤害的这是第一个。我是说用今天心理学，就是基督教心理学最有名的诊所好，第二个例子，有一次呢我在外面开这个华人基督教的大会，有一位姐妹把她的姐妹朋友带来见我。这位姐妹是来自非常非常爱主的家庭，自己也是一位非常爱主，很少的这种20出头的真的相信祷告的力量的姐妹，在家里面大概有8年的时间有性骚扰的事。 那重要不是谁他有，他重要是有这件事情。他也去一个他附近的也是很有名的基督教大学的心理学或者教牧心理学的诊所啊，接受治疗，没有帮助，才来找我嘛啊，不然的话他不去来找别人了哈。我听他讲话，知道他是一个实在很敬虔爱主祷告的基督徒。那下面这段话呢，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信心能够接受的。那我知道他的背景，我认识他的家庭啊，华人教会里面呢啊有某一个程度的知名度的。我说你回去啊，因为你接受这些辅导嘛，不灵光对不对？你回去要为你每一次受伤害的经验感谢主。他真的会去做，做了八个月之后，他说我医治了，释放了。在那时候，上帝在他生命中带来一个很美爱主的弟兄，他们结婚生孩子，他们的婚姻绝对美满，包括这个身体肉体方面的啊，是一个非常喜乐的太太跟母亲。两个例子摆在我的面前。Okay， 那你说我要不要回去圣经辅导？后来呢，我在我所服侍的教会呢，也处理了一次的婚外情的。婚外情呢，有的时候最简单的是一位有外遇，三角没有这么事情，往往都没有这么简单的啊。这三个人呢，又有他们的朋友，一大堆的话，所以呢，处理一件事情就等于处理六个人、八个人、十个人啊。每天晚上出去呢，探访总是搞到半夜三更才回家的。我的牧师还问我，你处理过这种问题没有？啊，因为这种问题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去面对。那这个事情的结果也不是很满意，不过呢，事情过了之后呢，我就跟我的当时我不是主任牧师，我在另外一个教会帮忙，我就跟牧师说，我们要教导训练弟兄姐妹圣经辅导了。2000年，所以我们就把一些圣经辅导的讲义啊，今天我带来一两本来翻成中文。那年我们在教会里面教导，那年的夏天。我在新加坡开了四个星期六，每一个星期六下午四个小时，16个小时讲，240人参加。另外一个教会有100个小组组长全部规定要参加，另外开一个课给他们，礼拜二晚上。当时我在新加坡有7个礼拜呀，所以当时有350位，差不多300多位弟兄姐妹呢听过这个课程。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个地带呢，竟然我想不到的神开恩了，有一些做过世俗训练的基督徒辅导员就是做传福音机构青年施工机构这些的很优秀的姐妹基督徒辅导员呢，现在在推介圣经辅导，给他们看到你要走哪一条路。有些呢徘徊一半圣经一半世俗的，有些看清楚的知道现在需要有圣经辅导的课程。我们要为自己的回应负责的， We are responsible for our responses。 所以我们的人观是不一样的，人观不一样好了，那问题呢也是一样的。我们来看第六条第四页的第六点，人的最基本的需要不是爱，人的最基本的需要不是自我形象，错了。人最基本的需要按照实践，按照圣经是敬拜，其次是爱别人，不是被别人爱。假设的话，耶稣基督是他的需要是最不被满足的，他被藐视钉十字架，他还是爱神爱我们，对不对？人最需要的就是上帝设计人的时候放在人的生命中，就是爱神爱别人。所以人的最大的需要是敬拜。所以世界上有这么多宗教吗？人犯罪之后就制造偶像人最基本的需要是敬拜。我举个例对不起，所以呢，假如我们不是敬拜真神的话，就是敬拜偶像。我举个例，比方说我今天下班我回家，哎呀，我很感激我的太太多年来帮助我，今天晚上我要带他出去法国餐厅吃一顿大餐，我是要谢谢他。结果呢，回到家里，第三次世界大战爆炸了小孩就在吵架，太太呢这个客厅的乱七八糟那你就会说，哎呀，太太你真伟大，今天晚上我要带你出去吃法国大餐。他说，你看孩子们 这样好了，你把孩子们带去麦当劳或者去披萨，我去洗个澡睡一觉。你说，哎呀，不是啦，我太太，我想好要带你去吃法国大餐啦。这个用意本来是好的，对不对？但是你假如坚持不断的是要带他去吃法国餐，而不听他，他很累啊，现在他要的是你把孩子们带走去麦当劳，让他休息两三个小时。你只要再坚持请他去吃法国餐，那个意念呢，就成为偶像了。因为那个就比耶稣更重要，比你太太更重要，对不对？啊，所以任何事情比上帝更重要的，比爱神爱人更重要，都是偶像。而这个世界上今天，我们今天这个处理这个处的美国的文化有三件事情是社会鼓励我们做的，都是怕惧怕。第一，我怕别人看见真我。I'm afraid that people will see the real me. 我怕别人看见真我。第二，我怕别人不接纳我。I'm afraid people will reject me, 会拒绝我。第三，我怕别人伤害我。I'm afraid that others will hurt me. 不论是用言语、身体或者性伤害。OK, 再来啊，怕别人看见真我，怕别人不接纳我，怕别人伤害我。我说我们的社会呢，是训练我们这样子怕别人。圣言有讲这句话的 ，fear of man， 怕别人。所以我们要搞什么自我形象啊？因为人家不接纳我，那我怎么样？我自己拍自己接纳，我很好，我很好，我接纳自己啊。这就是 positive self regard。所以今天你可以花一两千块钱的学费，不是你花，有时候你的上司、你的公司给你付钱去读的，你可以推销保险的，你可以打高尔夫，你可以我自己拍自己的肩膀。人最需要不是爱，不是自我肯定，不是的，是爱神。那我怕别人看见真我，怕别人不接纳我，怕别人伤害我，怎么解决？我们要敬畏神，先要怕上帝，这样就不怕别人了。不怕别人不是要做到全世界最讨人令人讨厌的人，不是，乃是说在上帝面前透明勇敢，这样子在人面前也会透明勇敢啊。我们有一本书呢，是专门的这个题目的啊，书名是 When People Are Big and God Is Small。 这本书呢，当然未来两年在台湾会出版。 When People Are Big and God Is Small, Overcoming Peer Pressure, Codependency and the Fear of Man。 我读这个目录给你们听哈，目录第一段 Part 1 How and Why We Fear Others。为什么我们会怕别人？怎么样怕？第一 ，people will see me， 哎呀，别人看到真我。第二 ，people will reject me， 别人会拒绝我，不接纳我。第三 ，people will physically hurt me， 别人会伤害我的身体。第四 ，the world wants me to fear people， 世界就是要我这样子怕别人。第二段 ，overcoming the fear of others， 怎么样克服这个怕别人的惧怕呢？第一 ，know the fear of the Lord， 认识敬畏耶和华。第二Grow in the fear of the Lord， 在敬畏耶和华这件事情上要长进。第三 ，biblically examine your felt needs， 从圣经来检讨你所感觉的需要是对的还是错的。我感觉到需要不等于那个需要是对的。广告学都懂怎么玩弄我们的需要啊！你出去吃西餐，他问你的咖啡，你需要奶油跟糖吗 ？Do you need cream and sugar？ 我不需要。cream 跟糖都可以喝咖啡的嘛，我不喝咖啡也可以嘛，所以不是我需要不需要，是我喜欢不喜欢，对不对？你吃的番茄甜品需要有 whipped cream 在上面吗？当然是不需要，但是我喜欢，对不对？所以这个需要需要跟欲望是两码事。所以人究竟需要什么，要从圣经出发点重新的来检讨。好，人的人是什么？人需要什么？解决的方法是什么？下面这段是讲清教徒，还有下面一段是良心。我们呢，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就暂时跳过。不过一定要讲良心，要讲一讲啊。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假如我们的心不控告我们在上帝面前就坦然无惧的。约翰一书三章二十节二十一节，良心是什么？ 良心就是人的思想，人的理性，做出自我的检讨。我用英文说一次好了， Conscience is the reason of man making moral judgment。 人的良心就是自己的理性，自己的思想，对自己做出道德的判断。比方说，哎，我刚才跟某某人讲那句话好像不太谦卑，不太温柔啊。那我们自己会自己责备自己的啊。那这种的自我责备就是啊，做出道德的判断。人对自己做出道德的判断，这叫良心。所以良心不是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以外的第四个东西。良心不是我们的胃、我们的肝，不是。良心就是我们自己责备自己，或者自己不责备自己，这个功能叫做良心。上帝造人，亚当夏娃，他们的良心是清洁的，清洁的。一个清洁的良心是什么？就是按照神的话，根据神的吩咐来检讨自己。而当我们这样做，就是从神的话来检讨自己的时候，是不需要责备自己，这个叫清洁的良心。好了，我再说一次哦，按照神的话来检讨，第二不需要责备，因为没有罪，这叫清洁的良心。或者若有罪的话，已经经过悔改，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主赦免我的罪。再来一次，所以一个清洁的良心就是用神的话来检讨，若有罪，经过悔改，主的宝血就已经处理了。犯罪之后呢，只有透过悔改跟十字架的宝血才有清洁的良心的。我们都是罪人，基督徒会犯罪的。那很多教会呢讲基督徒有软弱不讲罪的啊，这种的化妆的是对基督徒很大的害处。我们就是犯罪，但是有十字架的宝血不断的来洁净我们，我们要回到十字架面前悔改。好，那这个是基督徒的良心应该的有的情况。非基督徒呢，非基督徒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对得住自己良心，第二种是对不住自己良心。我们先讲基督对得住自己良心，拍拍自己胸膛，我没有，我什么事情都是对得住良心就可以了。那这种自己对得住自己良心呢，不等于对得住上帝，因为他没有按照神的诫命来做出自我的判断。所以对得住自己的良心不等于对得住上帝，对不对？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啊！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好，另外一种呢，非基础呢，他有对不住自己良心，良心呢很责备自己，他有一颗有亏损的良心。当非基督徒对不住自己良心的时候，他就违背了上帝设计他良心的原意，对不对？上帝要我们有清洁的良心吗？无愧的良心。好，再来一次哦，基督徒若对得住自己良心，他是自己欺骗自己，因为他没有按照神的诫命来检讨自己。基督徒假如对不住自己良心呢，他就违背上帝的原意。上帝叫我们要有清洁的良心，那你说你不是，你说他对得住又不对，对不住又不对。对呀，因为他要信耶稣才能够有清洁的良心嘛，他不信靠耶稣怎么可能有一颗清洁的良心呢？你不是这样相信的吗？福音就是给我们新的心，对不对？ A new heart。 所以一个非基督徒呢，他有清洁的良心那是假的，有污秽的良心是对的，这个正确的，但是呢需要十字架来解决，不能够用哎呀你们是两个性格不合了做一些测试啊，或者你们沟通有问题啊，学习沟通就是彼此呢称赞彼此就好了，这我们遮盖了这个罪性本身啊。所以呢非基督徒要接受主耶稣基督，在他面前降服下来。好了，基督徒呢，基督徒的良心需要学习 ，the conscience must learn， 学习听从圣灵，学习听从圣经，不光是圣灵也是圣经，不光是圣经也是圣灵，圣灵来教导我们，责备我们，圣灵讲的话绝对不会，圣灵的教导绝对不会违反圣经的，圣灵也不会在圣经以外给我们一些奇奇怪怪的教导的。好。 下面呢，我们来举些啊，举几点的是应用上的，请翻到第六页第十三大段。我们来解释，当我们辅导的时候，当然我们需要有同情心，当然我们要听别人讲，对不对？他的需要，不过呢，大概不需要听他讲五个小时吧，大概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什么话都，什么事情都应该讲出来了啊，应该不需要这么长，二十分钟都应该够的。不过呢，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清楚，我们以为辅导就是听对方，让他舒服一点，那个不是辅导，那叫做朋友谈话。当我们听对方讲话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主动的第一步是要给他盼望。那我先来解释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给人们盼望。好，我们来讲一个典型的特案，一个人在生活上面对挫折，比方说他老板给他太多的工作做，他面对挫折 setback in life。 这第二，我们面对这个挫折的方法错了， a wrong response。 我们用忧虑是犯罪哦。耶稣基督说不要忧虑 worry， 所以忧虑就是犯罪。你说哎，这么凶，忧虑就犯罪吗？是啊，你说是罪就有赦免的可能，你说是人之常情就没有赦免，只有治疗而已， only therapy。 你说罪就是有赦免的可能，耶稣基督宝血是洁净我们的罪啊，洁净我们心，赦免我们的罪。好，第一有挫折，第二我的回应错了，不是忧虑就是苦读等等埋怨，第三这个挫折就显得更复杂了，对不对？你的埋怨忧虑忧郁苦读就让问题显得更大，至少在你心中显得更大，这第三。第四，做出更多的错误的回应，再来苦读，再来忧郁忧虑等等，这第四了。第五呢，问题就显得更复杂了啊！你可以这样继续讲下去，恶性的循环。好，还没完，第六，你去找非圣经的辅导，不论是非基督徒的或者是基督徒的，非圣经的，不是用圣经来辅导啊。你说哎呀，我真的是一个很差劲的雇员，或者说呢，你在家里的家务啊堆起来了，就说哎呀，我是一个很差劲的家庭主妇，然后这个不是圣经辅导的，跟你说哎呀，你不是那么差劲的啦，不对的。假如他说我是一个很差劲的家庭主妇，你说是哈，你很差劲，怎么差劲啊？你没有做这个，没有做那个，这样才对吗？然后帮助他怎么解决。我们一般都不是这样说的，哎呀，我很差劲，不是啦，你很好的，你就把问题遮盖掉了啊。他愿意说他是很差劲是很好的事情，帮助他面把他带到上帝面前，你看怎么样差劲哦，很严重哦，上帝不喜悦哦。好，我们怎么样面对，这样就是解决问题嘛。好，再来啊，一三五，问题越来越严重。第六是他找啊，不是从圣经来的辅导。第六，第七，他假如不绝望才奇怪嘞，对不对？所以他来找你的时候，第八，他快要放弃了，世上没有能够给我真盼望的治疗方法的。那很多人们呢，来到教会的情况就是这样子，挫折错误的回应，挫折更大，再来错误的回应，挫折更大等等，再去找非基督教或者基督徒的非圣经的辅导，难道他还有很大的盼望找你们？当然他快要放弃了。所以我们需要给对方盼望的啊，比方他被他丈夫打了，你说哎呀，他明天不会打你啦，你怎么知道他明天不会打？哎呀，他大概不会跟你离婚的吧，你怎么知道他不会跟你离婚？我们不能随便开空头支票的，对不对？你不能说明天会更好，因为我们不知道，还有这个好的定义我们都要重新的考虑。我们请来看《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那这个是真的盼望。那这句圣经呢，你可以用来分享，任何有问题的人都可以用的。不过这里用那个试探这两个字，你可以啊重新翻一个试炼，它是广义的试探啊，不一定是犯罪。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 人所能受的。我们从头一起来读，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第一， You are not alone， 你不是孤独作战的，不是过于人所能受的，你不是孤独的。你以为你的问题很独特吗？哎呀，只有我的配偶是这个样子，谁说的？神不是这样说的。这第一，你的个案不是独特的，都不是过于人所能受的。第二，上帝是不变的，是信实的。那我现在不详细每一点讲了啊。第一次你不是孤独作战，第二上帝是不变的，是靠得住的。第三，在受试探的时候总会给你开一条出路，有出路的，有盼望的。假如你愿意按照神的方法来面对你的问题，不论感受如何，最后六个字一定要讲，不论你感受如何是有出路的。第四啊，第一是你不是孤独作战，第二神不变，一定不变的。第三啊，有出路的，不过你要顺服他哦。第四，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上帝的解决方案不是逃避问题，是忍受得住，走过这个黑暗的幽谷，死因的幽谷，而不是绕过他走。第一，你不是孤独作战的；第二，世界上只有一位大而有能的救主，他是信实的神。第三，有出路的，不过你要顺服。第四，是要忍受得住。好，那这个才叫盼望。盼望呢，是要带领人们来到十字架的面前，面对自己错误的怎么处理问题的方法，求主耶稣赦免，然后前面过有纪律的生活。盼望，盼望。我顺便再提一些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圣经辅导和其他基督徒的辅导不同的另外一点，除了目标不一样以外，人观不一样以外，还有另外一点，圣经辅导是要定功课，要定作业给当事人做的。我举个例，在教会里面呢，往往呢是最优秀的，有人看最爱主的青年来跟牧师来说，牧师我犯罪了，我犯了婚前性关系的罪。那一般这种爱主的青年呢，他们都知道自己被玷污了，我自己玷污自己了，所以呢，他已经，我们的教会很好，他们已经自动停领圣餐，你不需要告诉他现在教会处分你啊，你不能领圣餐六个月，他自己停圣餐。他也知道自己把自己放在试探的场合里，有的真的是自己送上门的啊，去跟异性过夜，远远的地方啊，出差的时候呢，这个非常愚蠢的决定。他们也知道犯罪是思想开始，第一个思想带来第二个思想，第二个、第三、第四、第五个，或者带来言语，或者行动啊。那清教徒的人观是知意情，理性意志情感，不是从情感开始的，你光是让他感觉到舒服也是没有用的，从思想开始。你说你搞理性主义吗？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要尽心尽性，性就是理性，尽意尽力。好，圣洁也是一样啊，圣洁也是以思想开始，要默想耶和华，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吗？诗篇第一篇第二节。好，这位犯罪的青年，他也知道这个情欲是先从思想带来，可能是一刹那的试探，但是你第二刹那开始就是自己犯罪了。第一刹那可能是外界来的，你不能避免看到啊，挑起你情欲的事情，但是第二刹那开始思想就带来更多的思想，或者是选择行动言语等等。好，这位犯罪的呢，你就跟他说，当然我们会祷告啦，祷告认罪，然后会流泪痛哭，之后说好，现在呢我们给你一张好像明信片这么大的卡片，上面写着星期天一二三四五六，左边上午下午晚上一个时间表这样子的，你从今天开始到下礼拜 每天上午下午晚上，假如你的思想没有犯罪了，你打个叉，假如没有的话你就不用打，或者你倒过来也可以啊，你思想清洁的打个勾啊，都可以，无论你怎么做。你下礼拜，当时呢我不在他身边，所以你每个礼拜寄给我，每逢礼拜二你寄这张明信片给我，我收到七张白白的，连续七个礼拜。那我们面对上帝呢，我们人都是很坏的，都会懒惰跑去犯罪。面对一个人每个礼拜二要寄明信片的话呢，人都是不是很坏啊，会认真很多的啊。哎，你要寄给林牧师明信，我在想，哎，我下礼拜要寄这明信片的，我还要犯罪吗？人是能改变的，因为我们有圣灵，有圣经，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称罪为罪是最仁慈的，因为有赦罪还有圣灵的同在。你不把罪称为罪是最残忍的，因为你没有给他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你只给他治疗罢了，不是给他真正的改变。所以圣经辅导除了给盼望以外，还要给功课的。那什么功课？那一般都是有祷告，有读经，或者是背一节圣经，加上行为上的改变。怎么祷告？你给他一句话，你写出来啊，神啊，帮助我的思想圣洁，效法你等等啊，奉耶稣基督圣名啊。读经背哪一节圣经？哥林多前书13:13吗？或者腓立比书？我靠那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谁都能背吗？一句话而已，对不对啊？你每天背这些圣经，你读它10次，背它啊，然后呢每天上午下午晚上要勾这个表，或者是不勾这个表啊，很简单，一般都是祷告、读经或者背经跟行为上的改变，一般上都是这些。可能有还有一些是你怎么样面对你的家人啊，或者要去道歉啊等等啊。好，所以有盼望的，因为我们给功课给当事人去做，所以呢我们第一次见面那个目标呢，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次呢，就参考这个目标，我们就知道这个人是认真不认真，有没有进步。因为真正的辅导不是那一个小时你给他哭给他祷告，真正的辅导是辅导之间那个星期那段时间他有没有生命的改变，或者生活上的有没有祷告读经生活上的改变，那个才叫辅导，他要改变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给作业是最仁慈的，给他看到。所以我们下次来了，他来了开始祷告，你就要查功课。上个礼拜我们同意做这个1、2、3，你做了没有给我看啊。然后呢在辅导时间呢，我们会有查经，短短的啊，不需要长篇大论，一节圣经一个真理，所以我们要想好一篇短短的5分钟、10分钟的道，然后呢再来检讨啊，下礼拜要怎么样的生命上改变。他要讲他的可以，不过呢你知道吗，假如他晚上10点都打电话给你，你只要给他讲一个小时的话，他一个问题就讲成7个了，再讲3个小时，7个变成18个，再讲到29个，不是吗？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都很仁慈的，就听到你整个人睡着了啊，电话都丢在地上了，他已经讲到29个问题了，你怎么解决29个问题？都是他说，都是那个人说他啊，你抓住一两个，你听的时候呢要有圣经来的智慧来分析，然后抓住一个最多两个重点给功课，祷告给功课，下次来查功课啊。这样子你搞了一段时间可能才来处理第三个问题，多听啊不一定有帮助，你听到抓到大概的问题的重点在哪里就够了。我们不接受都是谁错的，都是我的太太错，我的丈夫错，我的妈妈错啊，原生家庭的错，没有用的。你做了什么？所以除了给人盼望的话，我给各位4个问题啊，很简单的，当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我们都可以参考好的书，比方说圣任辅导，或者下回告诉各位哪里去看我们9堂的圣经辅导的录像，是免费的，在网上就可以看了，或者你可以参考更好的的书籍。4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的问题是什么？ What is your problem? 都是我丈夫做，不，你的问题是什么？不是你的丈夫做了什么，是你的问题是什么？他能够说出，哦，我跟我丈夫的沟通不好，OK 呢，至少这个是一个问题。 啊，问题不是对方做了什么，是你的问题是什么。第二，你为这个问题做了什么？ What did you do about it? 就是你试过什么方法，包括你找过谁来辅导，你做了什么，或者你找谁帮你。那当然这个问题就继续问下去，就是他们说了什么。假如你请教别人的话，他们给你什么辅导，这个是第二啊。第一，你的问题是什么，第二你如何解决，或者是你找谁，或者你做了什么。接下来就是还是第二条啊，结果如何，结果当然不理想，不然他不会来找你嘛，对不对啊。不过你要让他讲出来，帮助他用正确的方法表达他的问题是什么，他试过什么方法，然后是怎么样的失败。第三条问题，你要我做什么？哎呀，都是我让步，不是你要我做什么？不是你要我做什么？不是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找什么的帮助？很多时候他不懂的，他不会回答这条问题的。最后讲了，你要我做什么？好，我能做的是从神的话来帮助你怎么面对这个问题。比如说你要帮助他回答这条问题，你愿意吗？你愿意不论感受如何按照神的话语来解决的问题吗？这是第三啊，你要我做什么。第四，你为什么今天来找我？意思是说他一般的问题已经发展了一段时期了，问题已经越来越复杂了，你为什么现在来找我？那这个就是要让他面对这个事情啊演变啊到怎么样的一个严重的这个地步。四个问题，一个盼望，四个问题，不太难记得啊。当然啊，我这里不是给各位一个很详尽的一个辅导的训练班，就是给各位一个开胃菜啊，一条菜单，一个 menu 而已啊。第十四段还是第六页，刚才我们说基督徒要为自己怎么回应问题要负责。 We are responsible for our responses。 基督徒也会犯罪的啊，有一本书呢网上可以找得到啊，中文版差不多绝版了，叫做信徒之家， Christian Living in the Home， 你要当时写的。他第一章就说基督徒的家呢就是罪人生活的地方，基督的家就是罪人的家，不是吗？哪里有完全美满的家庭？没有的。你以为哥培里家就是最美满吗？你要知道事情的真相吗？我会在这里不方便解释啊。没有的啦，每一家不是有难念的经，每一家都有罪，因为有罪人，就是你跟我。那基督徒的家既然是罪人住的家，那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什么两样啊？三方面不一样。第一，基督徒是懂得诚实面对自己的罪的，还要加两个字，唯有基督徒，唯有真正基督徒是诚实面对自己的罪的。假如一个非基督徒诚实面对自己的罪，他正在走在这个成为基督徒的过程中，神正在光照他，圣灵正在护照他。基督徒是诚实面对自己的罪，唯有基督徒懂这样做，对圣有圣灵的光照。第二，基督徒是以悔改处理自己的罪的啊，唯有基督徒愿意这样做。只要一个非基督徒愿意用悔改认罪来处理自己的罪的，他正在成为一个基督徒啊。第二，第三，一个基督徒在克服罪的事上是有进步的，是有盼望的。好，现在我停一下，我问一问有什么问题吗？问完之后，只要有时间，我们再讲一段。有什么问题吗？假如我们辅导的对象不听你讲，第一，很多的辅导一般是非正式的，都是谈话，都是因为我们关心对方爱他，所以我们主动找他， 假如这件事情是正式的由教会来管，而且有管教惩戒的成分在里面，比方说他犯罪他不肯悔改、okay? 讲到最后的最后呢，我们要说弟兄的姐妹，你知道你把你自己的灵魂放在很危险 的情况吗？啊，我们以上帝的话来警告来劝勉你，这个是正式的。非正式的呢也类似这样子，不过呢你可以表示我们之间的沟通不需要断绝，他有问题可以来找你，不过呢我目前就事情就告一段落了，因为你选择走这条路，你选择不怎么怎么不改变，不过有纪律的生活，欢迎你来团契来教会，我们继续的做朋友，有什么事情跟小孩子一起去玩啊，去 shopping 都可以，不过你这个问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你只要回心转意要改变的话，欢迎打电话来 anytime， 不过直到那你愿意改变的话啊，我们就谈别的了，我们就做别的了。只要你正式在辅导中心的话，你就不让他再来了。对不起，我们这个辅导中心呢，我们每一位辅导的时间都很有限，你既然三至四至五次都不做功课，还有一些人排着队要等着我们帮助他们的啊，那就等到你做好功课你再来打电话给我们的秘书再来排时间吧。啊 ，three strikes and you're out 。你不做功课三至四次，对不起，我们这里时间很有限。啊，那是正式的。只要有管教的话，就是说你弟兄姐妹，你的灵魂在很危险的地方。只要是非正式的，你保持联系，但是不需要再讨论。你说圣经辅导灵光吗？灵光，只要他认真的话，差不多100%，应该是100%嘛。圣灵是大能的，对不对？我举个例。台湾的福音戒毒，福音戒毒就是以福音戒毒，福音戒毒过去的年日是100%成功，就是假如对方是当事人是认真的话啊，所以你现在问这个当事人认真不认真，认真的话神的话是大有功效的。好，还有什么问题？
我问一下，认罪让他自己回家认罪，还是在牧师面前认罪？
认罪要自己回家认罪，还是牧师面前，或者是姐妹弟兄面前？这个我们需要有智慧。圣经辅导呢，啊，真的需要我们成熟有智慧。有的时候是当面认罪，有的时候是回家认罪。回家认罪要他回来报告，下礼拜报告他你怎么认罪了。啊，他假如不愿意在你面前认罪，你可以给他一个祷告写出来。给他回家去认罪，然后下次来报告。总的来说，他要负责 accountable， 有没有认罪？市面上今天有一些的认罪悔改的方法呢，是比较有点点控制对方的。每一次都要跪下来在姊妹弟兄面前认罪的，每次都是的啊，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做的啊。这种呢，有。轻微或不太轻微的洗脑的嫌疑，轻微或不轻微的洗脑的嫌疑，有这种的福音机构啊，有的是韩国传来的啊，有的是美国70年代就有的 The Shepherding Movement 啊，是过分的，但是你过分不强调悔改也不对。好，还有什么问题吗？事情，
现在在我们在社会上一些心理治疗，
嗯，
一些书啊，让他进一些人说，一个人在犯罪也好，或做什么做事不好，他会自责，
嗯，
可能他会自残，会自己伤害自己，
嗯，
所以呢，有很多这些书籍啊，人呢、啊、告诉这些人呢、啊，就是我们可以在这方面给他能够自理自强，所以呢，他就。就你刚你所讲的说啊，我们要爱人，这个可能是这个对他目前来讲，可能他不能够接受。那是不是在自责上面，给他自己认为啊要自爱？那他们建议是说要原谅自己，然后再原谅别人。你认为
原谅自己是一个很有害的观念，原谅自己爱自己很有害的。对他自残的话，你要帮助他建立 不是他的自我形象，乃是他的身体是上帝造的，不属你的，上帝借给你用的啊。当然不是借，说的有点刺激一点，就是说上帝给你管理你的身体啊。所以自残这些呢，要他一方面看到自己的尊严，第二方面神的恩典，他要做的是领受耶稣基督的赦免，不是自己。我们人哪里有能力自己饶恕自己？这个是欺骗的话。说这种话的很多都是很有爱心，用意是好的，就是我们这样辅导别人啊，自己原谅自己。圣经哪里有说我们有资格原谅自己？一点资格都没有，对不对？但是要帮助他自残这方面是的。你怎么帮助他？首先我们是上帝创造的，我们自己伤害自己本身就是罪，求神赦免啊。当然你讲罪的时候，不要用你的语气温柔，那个是人之常事了，我们都懂，这应该都懂这点的啊。有些基督徒不懂，我知道啊，是语气太强，但是呢你避免这个问题也对你有好处，这个好处啊。欢迎去参考一个网站 CCEF.org， 在这类的问题上，他们出版了超过40本，里面有60本这种小说。我的导信
差一下，这个出版的两本中文的已经翻好了，我们教会订了20本，就是我们教会今年用的。
名字叫
那个叫《走出心灵幽谷》，还有一个什么？
走出心灵幽谷，还有另外一本两本
小的那个小册子合订成。
对，那60本已经有20、30小册子已经合订为2本中文的了，而且陆续的继续在翻译出版，英文的是 CCEF.org。还有问题吗？这两本呢，还要一起来买的是吧？还有什么问题吗？好，我最后讲一段面对死亡，第七页面对死亡。那人的问题很多种啊，这个是一些比较普遍的问题。第一，基督徒或者人呢，会有各种面对死亡的方法。第一，否定对方，否认对方已经过去了。我举个例，有一些弟兄呢，因为弟兄他的妈妈过世了，我们去殡仪馆找他去慰问他的时候呢，他跑去这个棺木面说：“妈妈，林牧师来找你了。”那这种当然是怀念妈妈的一种的讲法啊，在家人去世头几天是很自然的，不过这种的否认呢，可能会延长很长时间。家里面都摆着过去家人的照片啊、东西啊，不愿意丢掉衣物啊等等啊。那我现在讲的不是阶段，这是世俗心理学讲的不同的阶段。我也讲的是，就是描述不同的处理方法。第二，忧伤以致忧郁。什么叫忧郁呢？就是不能正常工作，不能正常的起来负每天的责任啊。忧伤是对的，是应该有的。但是忧伤到不能运作就不对了。第三，靠自己的力量面对，这个很孤单的，不有人愿意这样做的，特别是不信神的人文主义者。第四，向上帝发怒，问为什么？问为什么？第五，向家人发射怒气，弟兄姊妹不和，这个是在丧事的期间最多发生的事情，弟兄姊妹吵来吵去啊。这个安息礼拜要怎么排呀、啊？请谁做什么、讲什么，这些东西都吵到天翻地覆啊！第六，内疚。哎呀，我早一班飞机回到就会看到妈妈这一面。哎呀，我应该不要给她吃这个中药，就吃那个中药，等等等等啊，都是喝那碗汤不对啊，自己很多的内疚，这个是最侵蚀我们的心灵的。这六条路都是死路。都是没有出路的，只有依靠上帝才能够有效的面对忧伤。所以怎么依靠上帝呢？就是要以感恩来回忆过去，上帝的普遍恩典，把已去世的家人曾经赐给我们在地上过了这些年日，我们要为这感恩。好，你说假如对方没有信主，是的，对方可能没有信主，特别是上一代的。下面一句话不是风凉话，我说明哈。下面我要讲一句话，不是风凉话，是圣经的道理。有一天， 当主耶稣擦干我们眼泪，启示录21:6，当主耶稣擦干我们眼泪的时候，他要给我们一个比地上的家庭更荣耀的家庭。那这个不是风凉话，是真理。不连越伯的那些的朋友啊都有智慧，先跟他做了7天不讲话才讲话的啊，犹太人有这种的习惯啊，这他们的丧礼就在家里做，安静不讲话，做了小分子，什么时候讲是需要艺术的。但是呢，这个圣经的真理就是说，地上的家人在地上给我们带来喜乐，很美，感谢主，都是上帝的恩典。地上的年日结束之后，我们等待的是天上的家。地上的夫妻关系已经不存在了，父子母女的关系都不存在了，将来是天上的耶稣基督 的心腹主耶稣的教会的那个关系。圣经没有说将来没有男女生就没有婚嫁，也就是没有家庭关系了。所以只要我们爱我们的家人，到他们过去之后还是把他当作活在地上来爱的话，就过分了。我们要用感恩来回应，感恩啊。所以儒家的孝道是有一点过分的啊。我们不是不爱家人，耶稣说什么要恨父母亲，什么叫恨？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唯一爱的是神，所以呢没有一位家人可以与主耶稣比较。当我们离开家人专一舍己爱主耶稣的时候，爱上帝的时候，我们才懂得怎么回来爱我们的家人。那这个恨的意思就是与地上的关系首先有一个界限，神是最重要的。我们人生命中最重要的需要不是爱，是敬拜，懂得怎么敬畏敬拜神，然后才回来以圣经的教导来爱我们的家人啊。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给我们的人生的目标不是一个美满的家庭，错了。耶稣基督要我们以合乎他心的家庭来敬拜他，来敬畏他，来荣耀他，那就对了。我们管理小孩子啊，我很快的多讲两点啊。管理小孩子的目标，只要是要他乖乖的话，那个目标本身是大错特错。因为世界上最邪恶的人都是乖乖的，就是我们成年人嘛，我们是最伟大的人，都是罪人啊。你叫他乖乖，世界上最邪恶的人都是乖乖的，表面上。我们教导小孩子的目标，只要是要他成绩好进名校的话，大错特错。世界上最邪的人都是名校毕业的啊，就是我们成年人嘛，伟大的罪人。第三，哦，牧师我听懂了，我教导孩子们的目标是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救主，这个没有错，但是不完全。因为他信主之前之后呢，你要牧养他的良心，你要做牧者牧养他的心， Shepherding a child's heart，就是子女信父母亲这本书的英文的原著的书名。这本书呢台北中心正在再版，我们在等啊第二版的出来啊。子女信父母亲，每一个教会去订100本去卖去送就对了啊。我们的三个目标都是错的，行为上改变，除非他的心知道，小孩子知道我人生的目标就是荣耀神享受神。The chief end of man is to glorify God and enjoy Him forever. 除非他这个，他才能够行为好，学业好，为了荣耀神做功课，为了荣耀神啊，行为上有所改变。除了这个以外，都是人为的方法，儒家的思想，或者是啊，用耶稣基督的话来讲，就是法利赛人的意义啊，牧养他的心。让他心知道人生最高的目标是荣耀神，讨他的喜悦，爱他，让他爱我，亲近我，给我啊这个能力来顺服他的话，而不是啊按照人的规矩，是按照神的规矩。那 我们要避免律法主义，又要避免无律法主义。律法主义，你考试不能作弊啊？我说 why？ 你说 because we are Chinese， 没有用的啦，啊，对不对？人家别人的孩子都不作弊，你会作弊，没有用的。Because we should be honest， 因为我们要诚实。那从规矩到原则了，规矩到原则，啊，我们应该诚实的。Why？ 那你又来了 ，because we are Chinese， 或者 because we are Christian， 不是，因为上帝是 pure 的，是圣洁的。那你这样子就你问他的心，你教导他，上帝是什么？我们要荣耀他，要顺服他。啊，好，我们时间已经到。我们请陈牧师带领我们做结束的讲道。
好，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今天上午的短短的两个小时时间，用你的圣言来装备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便利。主，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知道是一个很浓缩的一个开胃菜，但是主，你给我们众多的资源，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没有依靠，而是能够靠着主你的话语和你圣灵的能力，然后装备我们。能够说出智慧的话，说出爱心的话，就把人的心转向上帝。主，我们来谢谢你，我们待会要一起来用餐，所以你也决定。谢谢弟兄姐妹的服侍。我们把下午的敬拜的时间和恭敬，然后在你手中，求你亲自的恩待。